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感谢主，我们今天要来讲到主内一家，我们将分作三集来介绍。在今天这个时代，大家都知道人与人之间相处非常的重要，尤其现在的两岸关系大家非常重视，常常彼此见面的时候都会说我们两岸一家亲，这是每个人的一种期待。当然更广泛一点，我们常常会说四海一家，尤其现在联合国的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推展全世界的人像一家人。但这个有可能吗？事实上从真理的角度来看，人心中若没有真理的话，没有以真理作为引导的话，真的是很难成为一家人。若是有真理作为引导的话，我们非常有把握说四海会一家。当然这必须要大家认识耶稣基督，归入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把它缩小范围，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说主内一家。而这个主内一家的确是每一个人所期待追求的目标。当然有些人对于圣经不了解，就以为哪里有可能呢？每一个人的教育背景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生活背景不一样，怎么会能够达到主内一家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有圣灵的帮助，真理的引导，我们不但要成为主内一家，我们还要装饰整齐，我们要预备迎接主耶稣来的迎娶。所以这个是可以实现，也是绝对会实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大家要努力来追求主内一家。那要怎么去追求呢？主耶稣透过约翰他的门徒写的一封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从他的指导我们就知道要怎么样追求主内一家。那么在启示录第二章的第一节，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这一开始呢，主耶稣要约翰写这封信给以弗所的教会，而这以弗所的教会呢是由保罗他来建立的，保罗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来建立的以弗所教会，成为一个真的是主的一家的教会。当保罗结束了三年多的牧养之后要离开的时候，大家哭着眼泪，很舍不得保罗离开他们。经过了一二十年之后，这个教会呢就交给提摩太来牧养。那么提摩太他这个牧养教会的时候，保罗一样告诉他，你要用爱心来打一场美好的战，因为当时的教会受到异端迷惑，受到社会政治宗教的种种的影响，所以保罗在提醒提摩太要打一场美好的仗，是用爱心来打的。到了约翰的时候，很遗憾我们看到这封信主耶稣要约翰写的时候，主耶稣你看出来这个教会已经离开了爱了，失去了爱了，所以带着主耶稣很着急的，所以就透过 约翰来写这封信，要告诉以弗所教会要恢复起初原有的爱心。所以在这里呢，主耶稣又说了，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主耶稣特别强调他就是右手拿着七星，右手代表能力，主耶稣有绝对的能力能够来带领他的这个使者。所以七星的意思就是神的使者，七代表着完全数，所以神的使者是要完全的使者。什么叫做完全的使者呢？完全的使者就是有爱心，因为整个道理的总归呢就是爱，所以有爱的话才是一个完全的使者。主耶稣在世上呢，他给我们留下很好的榜样，我们看到他爱心的表现。比如说有一位这个腓力呢跟他的同伴讲，就是拿但业，对他怎么说呢？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四十五节腓力找到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翰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当腓力向拿但业做了这样的见证跟介绍之后，拿但业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拿撒勒是一个穷人的地方，拿撒勒能够吃什么好的呢？那主耶稣呢就走过来了。主耶稣他知道他刚刚讲了什么，所以主耶稣就跟他讲，拿但业，你是心里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主耶稣不看他的缺点，主耶稣欣赏他的优点，因为在拿但业的观念里面，认为穷人的地方还能够出什么伟大人物呢？所以这个是拿但业对于拿撒勒这个地方的人的一种偏见。所以主耶稣不计较他的偏见，主耶稣反而来欣赏他这种很单纯的心，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所以才说你真的是心中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当他听到耶稣这么样的称赞他的时候，他也很感动，说这个人怎么那么有修养。所以跟他耶稣谈了很多的问题之后，他认识了，哇，原来耶稣不是一般人，耶稣就真正的是以色列王他是从天上而来的所以也因此拿但业就跟从了耶稣了。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难免会碰到弟兄姐妹的误解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雅量，能够效法主耶稣来发挥这个爱心那然后呢来欣赏别人的优点。若是这样的话，教会就能够和睦相处，就很容易像一家人了。主耶稣又说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呢走来走去，意思说主耶稣很关心教会的发展。七个金灯台意表着教会，七也是完全数，意表着说主耶稣他所期待的就是教会的完全。那一个完全的教会呢，当然也是一个爱的教会。那教会有没有可能完全呢？我们从圣经来看，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那里这样记载说他们一天受洗三千人之后呢，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团契，拨饼祈祷这里就告诉我们了，他们虽然三千个人，但是他们呢过着就像主内一家的生活，这是很难让人去理解的。因为现在有些教会人教会数呢，一个教会若是有五百个人 或是1000个人的时候，就觉得很不好牧养，就觉得很难呢啊，像一家人。但是使徒时代的这耶路撒冷，为什么能够像一家人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呢，彼此的交接。这个交接的意思就是团契的意思，而这个团契的真理呢非常宝贵。原来呢，团契的真理就是在圣餐里面，圣餐的道理就告诉我们要过着团契的生活。啊，团契有什么内涵呢？第一个就是彼此的联谊。所以你看，3000人呢，啊，他能够透过彼此联谊，彼此的认识。接着呢，就是要道理的分享，啊，那在灵性上长进，接着把道理活在生活当中，就是彼此的互助，接着呢，就是大家一起来侍奉，啊，就是人人侍奉。那这样的话呢，教会就能够成为一个吸引人的教会，然后成为一个能够对外发展的一个教会，能够在分社更多的教会。所以从这里就让我们明白，啊，主内一家是何等的宝贵。那要怎么样真正呢成为主内一家呢？啊，那么在启示录2章2节，主耶稣又透过约翰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了。”主耶稣一开始就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哦，从下文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教会呢，它是充满着爱心，他们的行为是充满着爱心，所以有爱的地方呢，就充满着希望。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曾经有一位姐妹呢，那她跟她爸爸讲说：“爸爸。”妈妈来到教会慕道，她得圣灵了呢。爸爸，你应该来教会看一看啊！我们的教会啊，能够让人得到圣灵哦。他的爸爸是一般的民间宗教，他就说：“哎呀，你妈妈跟你去就好了，我不要去了。”但是这个姐妹呢，非常的有爱心，一直的跟爸爸讲：“爸爸，你一定要来的，你一定要来。”哦，后来爸爸就来到教会了，就一来到教会呢，感觉到气氛非常的好啊。因为弟兄姐妹非常的热心，非常的有爱心，所以他觉得很好奇，这是什么教会啊？怎么那么样的爱心呢？所以他们就那天认真听道理，最后祷告的时候，传道人说：“我们要求圣灵的，要求圣灵的，就来到前面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得到圣灵的，那么嘴巴就会讲一种灵言，就是人就听不懂的话。”哦，他的父亲呢？也被勉励到前面求圣灵了。那么他跪下来的时候，看到哇，大家祷告，真的是很活泼、很热切啊。他想，那我来试看看。所以他祷告的时候，他就闭起眼睛来，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念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就在他迫切求神给他圣灵的时候，很奇妙，他在闭着眼睛看到异象了，看到他头上有荣光，他就跪着要去摸头上的荣光。啊，结果因为摸不到，就跪着跳。那时候圣灵充满了，说灵言了。哦，当祷告结束的时候，他就站起来向大家来见证说：“这个教会真的有神，这个教会真的有神啊！因为我已经得到圣灵了。”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知道，啊，这个教会呢，怎么要如何去发挥爱心？啊，我们呢很重要的，我们要透过家庭小组。哦，从家庭小组能够缩小我们牧养的范围，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很多的教会都是从家庭聚会、家庭小组啊开始的，啊，那因为人数少，就大家比较容易感觉到彼此的那种爱心，这样就能够感受到真的教会能够像主内一家一样，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教会呢。都是应该由这个教会把它分组成为家庭小组来带领。那带领的时候呢，我们希望说要重视 由弟兄来带领这个家庭小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弟兄是头，尤其在家庭里头，弟兄妻的丈夫是妻子的头。我们想想看，头若健康的话，家庭就幸福；头若健康的话，这个做丈夫的事业就美满；头若健康的话，教会大家一定会发展。所以我们要重视弟兄的侍奉，就借着家庭小组由弟兄来带领，让他们也看到了自己的责任，也看到了神的同工、神的同在。那这个家庭小组啊，要怎么去运作呢？在这第二节里头啊，主耶稣又说了，一个家庭小组要怎么带领，要从劳碌开始。到底要怎么样去劳碌呢？就是要用爱心来付出劳力的代价。那要在哪方面付出劳力的代价呢？人与人之间呢，要彼此要相处的话，很重要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要认识名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假如我们认识名字的时候，就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有一位执事他在纽西兰开一家咖啡店，生意非常的好。我就问这位执事说，你为什么生意那么好呢？他说，主耶稣祝福。我问他说，那主耶稣是怎么祝福你呢？他说，感谢主，主耶稣呢，让我有智慧。当客人来的时候呢，我都会问客人，请问你的尊姓大名呢？客人就会跟我介绍他的名字。当客人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就能够叫出他的名字，比如说 Peter 啦、Paul 啦、John 啦，那客人听到我这样的呼叫呢，他们就觉得非常的亲切，那这样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成为好朋友了，所以我的客人就越来越多。在教会也是一样，弟兄姐妹呢，若是能够彼此这样的来认识名字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成为主内一家最好的一个方法。所以有句话说，大家见面的时候就有话说，一回生、两回首、三回、四回，就成为好朋友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彼此认识熟悉以后，常常是面带着微笑，大家觉得有那种的亲切感。即使有一些人比较这个内向的、自卑的，比如教会有一对夫妇就是很自卑、很内向，但是呢，我们的弟兄姐妹呢，不厌其烦的去他家访问、关心他，让他知道大家真的是很爱他们。所以这对夫妇不再自卑了，他就留下来跟人家交往、打招呼等等。所以呢，他们也改变了，主要是改变他们，所以这个弟兄后来也成为小组长了。所以我们平常就是要彼此的这样的关怀。那尤其呢，当我们彼此互相认识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到一个很自然的现象。比如说在安息日聚会的时候，我们的这小组的成员就会注意到，今天我们这个小组哪一个人没有来了，我们就会关心，我们就打电话甚至去访问他，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那我们就可以马上帮他解决。假如我们没有养成这样的关系的话呢，那我们有时候会有很多的后悔，比如说两三个礼拜、三四个礼拜某某弟兄没有来了，等到后来我们才知道说，糟糕，他被迷惑、被引诱，犯了致死的罪了，那时候我们才捶胸跺脚，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焦急跌倒我不焦急呢？所以我们能够培养这种属灵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就会很注意这弟兄姐妹他信仰的动态、彼此的关系、彼此的造就。这个就是我们要成为主内一家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大家能够在主内联系在一起，培养属灵的亲情。当我们能够培养这个属灵亲情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到，我们在这个一个家庭小组里面有各种不同年龄的弟兄姐妹比如说这个青年人有些人很少参加青年聚会， 那我们里面的青年就会关心邀请他，哎，我们有空我们去参加青年聚会，啊，像我们啊这个中年的团契，啊，我们各组也都有中年的团契，我们互相邀约去参加中年的团契，啊，各组呢也都有老人团契，啊，我们也应该互相邀约这老人呢啊一起参加老人团契，那这样呢，我们这一组的人就有机会跟其他的家庭小组彼此的认识，彼此的关怀，这样就结成了一个爱心的联络网，哦，那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也是就是说我们要追求主内一家，这是第一步迈向主内一家的重要关键，所以我们期待我们，啊，在教会里面，啊，大家要有这个观念，付出劳动代价就有所收获。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感受的主内一家的好处，让我们透过彼此的认识，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学习，使我们基督的爱能够展现在生活当中，让我们看到有爱的地方就有希望。我们这样的感谢赞美哈利路亚阿们。